欢迎加入我们的听众群，与其他热爱跑步的朋友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想法和反馈。添加小助手微信 run365cs 拉你进群，让我们一同享受跑步的乐趣。
另外也欢迎在小红书和 B 站搜索跑者日历，关注我们的视频内容，期待与你互动。
大家好，欢迎收听装备说，我是南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宁。
大家好，我是波小阳。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香港100公里越野赛落下了帷幕，应该是上周比较瞩目的一个赛事了。那我们今天就从装备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在香港100，有的人参加比赛了啊，在中间观察的装备的情况，以及我和波神没有去啊，就是在远程观察观赛。在装备项的话，我们都观察到了哪些有意思的东西？先欢迎一下港百公里完赛选手佳宁。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就是一个百公里完赛，任何其他的定语都不用加上。我昨天还我自己录了我自己的播客嘛，然后我就想说顺利完赛，我一想，我根本跟顺利这俩字儿就不沾边儿，就从起点到 CP1 可能还算顺利，后面就没有这回事了。
从起点到 CP1 你这才进行了1/10啊。
没有，起点到 CP1 是应该是22公里。
22公里那是1/5。
对，就也就顺利了1/5吧。
行，那这个咱们慢慢说啊，咱先说一说香港100这一次比赛它的装备方面都有哪些特点吧。首先我觉得最显著的一个就是这次的赞助商变了，变成了安踏。
对。
哎，其实还不只是换成了安踏。波神应该很明确的知道哈，就是咱们最早看到是安踏官宣说赞助了香港100、
对
吧，结果后来变了。
变成、
安踏冠军是吧？
对
，就这两个有啥区别呢？
或者说宣传项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安踏冠军，而不是安踏。就是有一些消息称，可能原来安踏冠军是没有越野线的，后来就是可能单独的就把安踏冠军拿出来做越野这条线了，然后安踏本身的越野线有可能就不会再继续了，就大概是有这种消息吧。咱们回头也看看能不能把设计师一块请来聊一下。其实已经约好了啊，这期节目是会上线的。
对，因为现在我感觉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清晰，就是具体啊他后续要怎么做，因为太行然后横断这一个系列，包括那个猎隼的性能版，包括猎隼的还有一双鞋叫雨燕，就那双鞋我觉得好像更有点像机能的那种休闲鞋的感觉，其实但它也都归在的 trail 系列里。然后后来等于这双叫就是这次港百好多精英选手上脚的这双应该就是叫精英版，就是猎隼的精英版，它是归在冠军这个产品线旗下的。而且我感觉现在可能会把就安踏有可能把安踏冠军这个不单单是一个产品线，可能有可能后续需要做一个子品牌或者副品牌来去运作。
没错，
感觉有这个方向。
是的，而且现在其实我不知道大家逛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安踏冠军是有单独的店的，就是安踏冠军。是吧？你像北京的话 APM B1 就有一家，对吧？
对，我是在那个哪儿，那个合生汇，然后它两个店是对着开的，这边是就是安踏的一个全盆的，也算它的一个旗舰店，然后很大，上下两层，然后对面是一个安踏冠军的店，也是那个店只有一层，但是它几乎就是所有像安踏冠军系列，包括国旗带国旗标嘛，因为它冠军系列基本上大部分产品服装类都带国旗标，的产品全都有。然后这次港百的一些皮肤风衣啊，然后那个类似有港百标志的 T 恤，包括这双鞋都是在这个冠军的店里见到的。
是的，
等于说这是安踏批了一个子品牌出来，然后通过这个子品牌来赞助了香港100这个比赛，
或者说就是内核是这样的，就你看起来是安踏赞助，但实际上内核是安踏冠军在安排其他所有的，包括你看尤培泉签的应该也是安踏冠军，
安踏冠军
是吧？
对，这个我具体就不知道了，反正他宣传那个鞋子是冠军系列的。
对，但实际上尤培泉在比赛里边没穿。
对，他穿的，他最终选的跑的时候选的还是那双之前他在 UTMB 穿那个，202 GT Pro， 然后官方换威底版本，然后首发的那个就是算是凤凰涅槃的那个配色吧，就是白粉紫的那个颜色。
那个鞋还挺好看。
是他这个鞋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热议了，就说有些人可能对优轩一开始不了解，所以说啊，优轩竟然穿一双路跑鞋来跑越野赛。太厉害了
啊！但它本质上其实就是双路跑鞋了啦，对吧？只不过换了底，
对，
换
了
个底，
换了威底，官方换的，就是完全严丝合缝换的。然后有一张那个我忘了是哪个媒体发的特写，他从车上下来，然后换鞋，他应该是把裂损换了之后，就是裂损在旁边放着，不知道他原先是可能二选一，然后当时临时决定，然后穿的这个 GT Pro， 而且他是那组照片很清晰拍到他没有穿袜子。脚踝上应该是打的肌贴，打的一个 X 型的那种固定方，就是帮助崴脚的，就是预防崴脚，然后帮助增加这个脚踝支撑力的这个，打了一个这样的造型的固定，然后直接穿的鞋，没有穿袜子。
对，
我也注意到这个细节了，我当时还挺惊讶的，他竟然不穿袜子。
这个部分南哥不记得了吗？其实我们在UTMB 期间有跟奶茶还有尤佩全聊过这个问题，就是尤佩全是不爱穿袜子的，他大部分时候都是靠肌贴当袜子。
这个我好像有点忘了，我记得他有一天去出门训练的时候是没穿袜子，我注意到了，但是后面比赛的时候也没穿，这个我还真没太注意。
他不太穿袜子比赛，而且其实你看，我突然想起来，尤佩全最早我觉得第一波算是有名气的，可能就是港百，他穿是港百还是大舞台，他就是穿了一双
大舞台
对吧、他穿了一双换了底儿的4%，对吧？
对，4%，
对
对
啊，这是最早最早他应该算是出名的第一站，或者说就是在大众范围内有了一些知名度，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鞋子，
对
对
对
吧？
因为应该就是那一场，然后让大家就非常惊讶，觉得穿一双本身大家都知道那会儿那个。他那双对4%，然后那个就大家那会儿还存在，是一双次跑鞋，然后跑一次几块钱，一公里几块钱那种，还是那么一个观念。然后他穿着这双鞋去跑越野，确实跑完之后拍那个鞋的照片，鞋底就已经破破烂烂了，磨损的很严重，包括一些剐蹭啊，就还是挺厉害的，几乎也就那双鞋也就废了，所以就好像一下就大家记住这一点了。包括后续从那之后吧，我反正观察小游的比赛，他还是比较喜欢穿这种路跑鞋的。
对，就是路跑鞋换底的这种情况，他也换过 Next 的底，是吧？
对，而且去年那 UTMB 南哥跟佳宁采访他，我印象也很深，他好像会对鞋的重量会比较敏感，这种感觉，他可能更喜欢轻薄一点的鞋，重量轻然后薄，因为他又不爱穿袜子嘛，
对，
他可能对重量比较敏感。
没错，他对所有的就以我们当时的理解哈，他对所有的物品的重量都非常非常的敏感。就当时有个小
腰包上面的一个线头他都要剪掉。
是的，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也不叫特别小的是细节了，就是我们当时在说我带了一个充电宝，那个充电宝就是很小，就大概可能它也就是5000毫安还是多少，反正特别小的一个充电宝。当时奶茶就跟我说，就是尤佩全的爱人啊，就跟我说你这个哪儿买的，发个链接过来，我也要买一个轻的。对，就是感觉尤佩全还是对轻量化这件事儿非常非常有执念，特别有执念啊，一定要最轻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尤佩全的装备是特别值得大家参考借鉴
的，
对，至少你身上能少背点东西啊。对，而且当时还有一个点特别逗，就是当时组委会官方应该是要求你身上至少要携带一个一升的水具，然后这个我们当时就是满大街去找说有没有一升的那种软水壶，这样的话就不用带硬壶了，因为硬壶体积又大又占地方嘛，就是又占地方，然后而且还得就不好装，他那腰包可能装不下，当时就想买一个两升啊，对，应该说是两升的那种软水壶装上。反正挺逗的，就是那种特别大的啊，这是其中一个比较。
对，这个还我们还特意去找组委会去问了，就是说尤佩全当时装水的那个大瓶子可不可以带。
对，特别有意思。反正就从这个港百赞助商咔咔一顿聊，但这个赞助商变更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件事。你看安踏冠军这次是出了一系列的港百的周边装备的，而且我跟你们说，今年发的港百参赛包里的东西都很好，比如说他那个帽子，对，我在赛道上看到很多人戴，而且他那个材质摸起来非常轻非常软，但是我已经许给要送别人了。
还有什么好的周边吗？就是安踏的，因为我在电视转播的过程中就看到，包括主持人包括在 现场的一些记者，包括一些志愿者，他们穿的其实都是安踏的衣服。
嗯，
我看的其实从颜色设计版型来说都还挺好的，
都不错。你像今年发的参赛服百公里式，因为我只知道百公里啊，这是那种蓝色的一件，它在这个衣服的底边带反光条的那么一个短袖 T 恤，真的我觉得设计的不管是小细节还是质感还是面料
对
还是质感都跟我2016年那件港版的参赛服就都让我很喜欢，但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16年那会儿还是凯乐石赞助他的那个参赛服装嘛，他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16年也是刚换了凯乐石，再往前好像
刚换的凯乐石，
对，所以我相当于卡了两个点，一个是凯乐石，一个是安踏，都是第一届嘛，就他们赞助第一届，当时凯乐石做那 T 恤我也很喜欢，因为那个 T 恤是那种巨轻薄的，应该就是冬丽面料吧，巨薄巨透，特别舒服的一个面料的 T 恤。那个我虽然我没完赛啊，但那衣服我后来是百公里完赛之后还才好意思穿的，就特别舒服，到现在还留着呢。然后今年这个衣服也特别棒，我在赛道上也看到很多人直接就拿来穿了，比赛的时候拿来穿。
今年这套衣服就是在第一天，因为它那个33公里的话是周四就要跑，所以就是周三就有人去领悟，然后周三我就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朋友发就觉得今年这个衣服首先版型包括做工都非常细致精致，然后它下摆就像刚才嘉玲说，下摆它是那种压胶的，就一般大家理解就是压胶这种热压的可能是比较高端一点的服装才会用到这种工艺，可能大部分的像这种免费赠送的参赛服啊或者是它就是很简单直接砸线就好了，像运用这种压胶的科技包括带反光条然后这种细节上比较细心的设计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好多人在周三就发，就觉得这件参赛服当时只领到参赛服嘛，就说还是非常贴心的，就是设计各方面还是大家都挺满意的。
是的，然后比赛结束后领到的那件大帽衫，就我想了，我看看啊，八年的大帽衫吧，
是，终于翻过了大帽衫，领到了大帽衫。
是的，那件大帽衫质量也一级棒，质感超舒服，是那种里边有拉绒的那种材质，然后它是不像过去啊，过去我记得港百发的大帽衫好像大部分都是套头衫，它这次给百公里发的是拉链的。
拉链的
对
啊，我注意到了，它是不是套头的？
对，而且它的口袋也是有拉链的，就两侧的口袋是带拉链的，你知道吗？就这个我觉得超级方便。就我刚从那个就相当于，比如说我比赛完了，我再套上那个大帽衫的话，我那个兜里还能装东西，还不用担心它会丢，因为可能跑完百公里脑子都有点糊，然后。对，就是我自己瞎解读的啊，就是整体的设计真的是挺棒的，颜色我也很喜欢。今年大帽衫是蓝色的嘛，百公里完赛是蓝色，
嗯、
很正啊。
对，
然后
百公里是从参赛服到那个到比赛服都是不是到那个
完
赛服，对，都是蓝色。然后33和56是红色。
对，
33、56的完赛帽衫，它是那种套头式的了，就是传统的hoodie的那种造型。
没错，没错。
对，然后有一个大满贯组别，大满贯组别是它的参赛服也是蓝色，跟百公里是一样的，但它的完赛帽衫是墨绿色，就偏深绿色那种，然后也是拉链，就跟应该跟百公里是同款。拉链的
那个真的太牛了，那个回头我们一定要请有一个朋友，他跑完了大满贯，而且成绩其实还不错，然后接着又跑了一个扎马，
四天没闲着，
这个我们单独请他录一期吧，这个经历应该还是挺厉害的哈，就是让他也讲讲这个训练是怎么做到连续四天超长距离的耐力训练，最后都还完好无损啊！因为我在百公里的起点其实是看到他了的，就是我就是在我看来，可能你头天完成一个30，第二天一个50，第三天站在百公里赛道上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有疲态的。但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精力充沛的样子，我就一整个羡慕住，你知道吗？
我看到他发的照片的话，就感觉他最后跑完扎马的时候才略显一点点疲态，其他的时间都很精神。
对，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这种像这种多日赛长距离。真的对前期的训练然后体能的储备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你考验你之前的训练是不是科学，因为你玩命的堆量那有可能把自己弄伤，还没比赛你就受伤了，然后所以这个前面前期的准备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科学的一个过程，然后比赛的这个 这几天的比赛，从周四周五周六到周日的扎马最终结束，这四天他的体能的安排、体能分配，包括比赛策略，也是一个非常细致、一个
对
很周密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像这种大神，真的就你不用说他有没有站台，他能顺利的完成这些比赛，真的就已经是就是怎么说，就下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我觉得。
对，我觉得、就是、
确实很值得敬佩的。
是的，除了刚才波神说的各种训练，包括装备的准备上，一定也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就要保证自己无伤无痛的完赛。我说实话，我觉得很难，就多少少，你可能不管是完成50公里还是100公里、你还是会有一点，比如说肌肉上的僵硬、酸痛，甚至说什么水泡这种类似的问题吧，多多少少会有。但是我说实话，我看他，我觉得他好精神啊。
没事，这个我们回头可以请他过来跟咱们细细的分享中间遇到了什么状况、是不是一帆风顺。
好的，
那我们就继续聊港百的这个装备吧。佳宁在前方有什么特别的观察吗？因为你应该相当于是第一天就到了香港了，对吧？
对，我其实到的还挺晚的，我是周五我才到的，我是周五早上才到的。
周五到的。
对，就我这个行程也比较折腾，我先到深圳，然后深圳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从深圳机场坐船到了香港，然后又从香港的这个中港码头，就是类似于尖沙咀的方向嘛，方位跑到了它的起点，就 50K 的起点和 100K 的起点，以及 50K 和 33K 的终点，就它叫北潭涌吧，就是那几个字是怎么念，但我不知道那个涌在这个香港的这个语境里是念涌还是念冲、反正练啥都有。 anyway 就是这个地方。然后到了之后我就开始看比赛，我那会儿刚好遇上了 50K 的冲线
啊、
然后接下来就第二天嘛，第二天我就一早去了起点，然后就看呗。我觉得整体看下来，应该还是大陆人占了，就内地人占了大多数吧。那大家的装备其实就跟咱们日常在各大越野赛上看到的差不多，就是那些比较耳熟能详的牌子，什么 Hoka 呀，什么凯乐石呀，就这种特别多。然后包括 Autopia 这些全部都有，就是几乎不太感觉像是一个国际化的比赛。我觉得这可能跟赞助商的变更有一定的关系吧，就赞助商变更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尤其是他组别增加了，那会有更多的大陆选手或者说内地的选手来到香港参加这个比赛，那这样看的话他就与一个大陆或者内地的越野赛几乎算是
差不多、
对，然后包括什么，对，刚才说可能没有漏提了一些，比如说萨洛蒙啊之类的，就是总体来讲，你在这个整个赛道上看到我说的可能都是鞋子吧，就是这你看到别的的可能性不是太多啊。对，
因为组成人员跟国内的这些比赛的人员应该都差不多，
对
吧？因为咱们是。身边已经也有好多朋友都去了嘛。
对对对。然后说一个我看到一人挺有意思的。我看到了萨洛蒙精英队的那个 Matthew, 他应该是去了这个港百。然后但是好像我看他成绩应该至少不在前三里边。
是两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对吧？
对。
港百前三。
对。
对，整体这三个组别好像都是大陆的选手会比较占的比较多，
对，占比高，所以就是他可能最早就跟我2016年去参加的时候感觉上啊，至少从面孔上来说，可能老外少了点，就是就中国面孔多了一点，对，这是我的感觉啊。然后整体赛道上也会感觉就是鞋子啊，我认真观察了一下，反正后面也跑不动了哈，就其实前面也跑不太动了，就是观察到的大家穿的鞋的占比几乎就是Hoka Ultra 这两个占比非常高，还有 TNF。其他的可能小部分看了一点点凯乐石吧，
对，凯乐石肯定也不少，应该是不少。
然后安踏实话说没看见。看见一双太行，就看见一双在补给点。
就是安踏的鞋其实是挺少的，是吧？
对对对，我没，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因为做的时间还是比较短，所以就是占有率不是特别高，但是我这次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其实应该带上太行。
啊，为啥呀？
就是因为我前半程穿的是马法特，那个马法特 Speed 4, 我穿的这双鞋，然后后半程换了 Ultra,就是我会感觉马法特的缓冲不是太好，就是略硬，因为港百的路面也非常的硬。所以我 就相当于俩硬一起去了，给我的这个回馈这个脚丫子有点受不了。啊，
太行会软一些吗？
太行的缓冲会好一点，包裹也会好、
哦、缓冲会好一些，
对对对，
是吧？嗯，但是稍微有点重。
但是就我这个水平的选手，就对重量不要要求那么高了。舒服最重要。就是我到了换装点、嗯、从那个马法特换成 Ultra 的时候，就感觉我靠，我从那个单人间搬进了总统套房的那个感觉。啊，
宽敞了。
对对对，但是也介于我当时脚的状况确实不好，所以就是希望空间稍微大一点，
嗯、
我能舒适一点啊。
嗯，那个时候跑了时间长，也有点肿胀了。
对对对，确实是应该，反正就是鞋子策略上我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说回比赛吧，就是总体来讲看到的，其实跟大陆的比赛真的是
差不多，
太多。
嗯
啊，
对，嗯，
波神
那、
嗯、
对波神有什么观察吗？
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大陆的常见的这些牌子，因为首先这届比赛，虽然说是，算是完全的等于重新，安踏冠军冠名之后，然后做的整体来说规模啊，不论从规模，然后包括从最终大家看出呈现的效果，包括完成度，都很不错，都非常优秀。但是我感觉跟早期的，就像嘉宁说16年那会儿港百比，可能还是这个国际性，包括国际上一些精英运动员来的少了一点。像怎么说呀，像当时有庄主，然后有 G2、
嗯、对，
然后还有一些包括萨洛蒙精英的那些选手们，感觉就是更国际化一点。但是今天看也不好说，就是可能就是国内的选手，国内的运动员
更多了，
对，更多了，然后参与也非常近嘛、
嗯、
非常方便，过去参加比赛，然后感觉大家好像所以说就导致了可能装备方面跟大陆上就跟咱们在周边参加一些比赛看的差不太多、
嗯、
真的就是好卡、
嗯嗯、
早起我还说有朋友发一张嘉宁的照片，然后那一张照片里、
嗯、
那一张照片里就连模糊看不清楚的鞋，就是因为鞋底或者鞋型配色一眼能分辨出是双号卡，就是所有的鞋只要是能看到鞋的只有一双荧光色，我大概率分析那双鞋应该是一双是祖鸟的那个 Nova LD2 或者3、嗯、
就那荧光绿是吧？
对、
嗯、
除了那双荧光绿剩下全部是号卡，
对，
瞧这个占有量，
是的，
对，所以说、
极高。
首先对 Hoka 我觉得真的就是在这，如果在越这条赛道上就港百上数鞋的话，可能 Hoka 我觉得百分百是第一，然后剩下就是奥创、
嗯、
然后因为奥创也是一个比较老牌的，然后一个越野跑鞋，首先而且它像、
嗯、
对，相对来说在国外可能会比在国内运营的更好，它的渠道啊，包括它的价格可能会更有优势、
嗯、
所以可能选好卡的人也会很多。然后就是 TNF 这两年它的 Victive 系列一直做到现在，包括 Pro 2, 郭敏这次穿的就是 Pro 2, 我觉得就是穿这个也很多。然后大陆内地过去的很多选手可能就穿凯乐石，穿的比较多，因为我看了好多都是凯乐石的大坡王啊、
嗯、
或者他那个药二代。会穿的比较多，包括他那个56公里组别的前两名，男子前两名，还有女子的第二名，他们穿的都是那个Elite 3, 就是凯乐石的碳板越野跑鞋，特别贵的2000多那双，对，他们都是穿的第三代 Elite 3, 应该是最新发布的，
嗯，
对，凯乐石比较多，所以没有特别，反倒是那个 Top 那个品牌，然后我翻了翻照片，没有看到有太多人穿，
对。
所以那个牌子其实我觉得香港很好买，然后它的各方面的设计理念呀、啊
嗯、
也应该比较容易被香港这个越野跑范围这个群体接受，但是反而感觉不如前两年的曝光率高了。
嗯，对，这个 Topo 这个品牌的确是我在赛道上也看见了少量，可能、
嗯、
含量和安踏差不太多。比安踏稍微还高一些，可能还比安踏好、
哦、是吗？
对对对对对。
本土品牌是吧？
对。
还是
不是
个美国品牌，
美国
的
品
牌，
美国品
牌，
就是在香港那边认知度比较高，是吧？比较好买，
就户外店都有卖的，都有卖的。
嗯嗯，哎，我想问 T8 看的多吗
？T8 没有鞋子、
哎、，T8 对，只有衣服，但是挺多的。
嗯，衣服多吗？
特别多，我跟你说
啊，特别多。
我在赛道上看到最多的装备品牌是两个，一个是 T8，、
嗯、
一个是 Archive。就是我哎，这个、
啊、
这个我不记得有没有在节目里提过，叫 AKIV。 Arkiv， 这也是香港本土的一个有点像 T8 的品牌、
嗯、
这俩我见到了非常非常多、
嗯、
尤其是他们那个短裤、
嗯、
因为他们那个短裤都是腰包短裤，就我当时在路上就感觉说这两个品牌就相当于大陆的内道和轻功，就是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满大街都是，就全是 T8 跟 Arkiv， 而且就是棕色的，然后包括黑色的，还有那种粉色的，就是也非常具有他们品牌特色的那些颜色，就在赛道上巨多无比，因为我感觉香港本土的他们穿这两个品牌的会比较多一些。
对，是，毕竟是香港品牌嘛。
嗯，
这个可能被我打乱了啊。那个波申，咱们继续说鞋吧。
然后其实比较那个什么，比较让我吃惊的是，33公里组男子第三名，他穿了一双周马的鞋，这个，对。这个我只见过周马的足球鞋，或者是类似于足球这种产品的偏休闲的鞋，比如说平底的，然后做成你日常可以穿，然后或者一些室内场地啊，南哥肯定知道，就是室内的足球场地，
嗯、足球鞋，对，
平底的那种，或者碎钉那种，我只见过那个，但是真的没见过这个他的越野跑鞋。但其实他应该是在他的周马应该是个西班牙品牌，还是什么品牌？
对，他应该是个西班牙品牌，所以他其实不念周马，他 J 应该是发 H 的音，他应该是念。
对，所以他这个可能在西班牙本土可能还是做的品类比较全，产品线比较全、
嗯、
所以可能这个运动员能够买到合适的鞋然后拿穿、
嗯、
这个还真的挺少见的，特别少见。
嗯，这个我真没见过，这个我在赛道上也没见到啊，就还是我见到的还是那些大众品类会居多一些啊。
对，然后精英这块我看还有一个比较就部分的那个奥创的选手穿了奥创新的那个勃朗峰的碳板勃朗峰。
嗯，
对，那个比如像武媛媛啊，包括刘鹏他们都穿了碳板的勃朗峰。
没错，这鞋我觉得还是挺适合精英的，但我觉得港百的这个赛道实话讲就真的拿一双缓冲好一点软一点的鞋可能就会感觉脚好受一点，太硬了、
嗯、太硬了是吧，
就是它徒步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徒步你需要这样的赛道，它相对比如说平整一点啊，或者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别的赛道啊，就是这种路面它相对来讲你好走一些，因为它走的人可能太多了、
嗯、
它就踩得硬邦邦的，它就是有点像硬化路面，然后上面撒了点土，就这种感觉啊。然后因为它还有好多好多的台阶你知道吗，台阶它一定都是用石头或者什么玩意儿垒的、
嗯、
那你脚上去的时候又是一个硬接触，所以
对，
哎呀说多了都是眼
泪。所以听你这个赛道的描述我就想的话我肯定要穿一个就是厚底的，就是至少说是你找脚着地的时候不是有那种硌脚的感觉，有一个缓冲，
对，
这样的话你长时间跑脚才会舒服。
对，
那像那种薄底的话可能精英选手他们落地比较轻，
对，
会就时间长的话他们还能忍受，
他们时间不长这是关键你知道吗，人家就可能十来个小时跑完了，你像对于我这种快跑三十个小时的那能一样吗？
那就是一个煎熬啊，如果说底比较硬或者比较薄的话。
对，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选鞋这个方向上、
嗯、
真的我觉得像太行呀奥林巴斯呀我真的就是一定要选这种鞋，如果你跑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嗯，反正赛道上整体来讲就是确实 HOKA 的含量太高了、嗯、
对，
我觉得合适啊、嗯、大厚底软和，
对，你只要一抬就是一把眼睛一往下低，妈呀过去一双快羊，哎呀过去一双 Tecton 就这种感觉啊，
对，那个你那张照片里那个含耗量我看了也是快羊比较多，
对，
主要是快羊价格也还合适，相对港百这个赛道，即使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有衰减啊，那可能你半程再存一双，可能也
对，再换一双吧，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挺逗，就是那个 Nike Trail 的那个夫妇精英选手，
我刚想说这个，
对，那一对 Rachel 和 Taylor 他俩。
啊
对，那个因为等于 Rachel 是33组别的女子冠军，
嗯，
对，她穿的 Ultra Fly 的那个 Trail 的那双鞋，
嗯，
然后她的老公 Taylor 等于应该是穿了，穿了一双前半程穿了一双圆形鞋，一双挺那个底儿还挺厚的，
哦，
我看到了，
嗯，对，穿了
一双圆
形
鞋，
她的有一张照片，我仔细看不清楚那个鞋的名字，其实应该在鞋舌上印了鞋的名字，但是实在是看不太清，分辨不出来。不知道是隶属于哪个系列，然后后半程也是换了这个 Ultra Fly， 对，他最终冲线回到终点冲线的时候穿的是 Ultra Fly， 然后前半程有照片他在赛道上穿的是那双圆形鞋。
竟然还换鞋，我这是不符合精英选手的做派。他们不都应该是 F1 式进站吗？
而且你看 Rachel 还是挺美式风格的，他就两个硬壶，他应该是不是两个软壶，反正是两个手持壶吧，应该是软壶。然后一个腰包。对，这次我还想说，这次就是不管是哪个组别，就包括百公里组别，以尤佩轩为代表吧，好多都是选了腰包，没有背背包。我看那个家居也是腰包，
对，
因为他家居之前比赛很少见他就是不背那个背心的，
是的，
他都是背背包的。但是这次我看家居都没有背背包，而且好像家居也没拿账吧，
是
还是后面
没有，好像是没有账，后面不知道，没注意啊。
对，
那这个是不是得益于斯普团队比较强大？
不好说。
对，一个是这个，还一个是港百队这个强制装备要求比较少，腰包基本都装下了。
非常少，港百的强制装备，我跟你说都检查了什么？检查了一下头灯，检查了一下保温毯，检查了一下手机，没了。
没了，
就让过了。
就是咱们这个在很多越野赛上的一些保暖的一些装备都不需要了，对吧？
就保温毯嘛，所以我后续
就保温毯，
对，
羊毛什么也
没
做。没
有，它其实不需要羊毛，它降温了。但是我跟你说，羊毛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尤其是在夜间，就对于我这种啊，至少是20小时往后完赛的太重要了。因为在那个这一次港百的比赛里，它到了第二天夜里是降了温的。所以我当时在换装点，就我说我自己啊，我在换装点的时候，我当时放了一件壳。就超轻的那个壳，就是我放的是始祖鸟的那个 Nova SL 的那个壳。我当时其实并不想带，因为我觉得就是以当时白天那个天气，晚上我有个皮肤风衣，我里边又换了一件那个 Venturelight 的超轻羊毛，我觉得够了，我肯定是不需要了。结果我真的多亏带了一个壳。不然我可能就冻死了，就是说的可能有点夸张啊，但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到了晚上你在山顶风是很大的。就一会儿就吹透了，
它可能温度不太高，一有风的话就很不好说了。
是的，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到最后就是把保温毯掏出来，然后裹在身上，在山上前行。就是你在山里夜里边就看见前面过后边过来一个人，闪闪亮亮的就来了，你知道吗？
刷刷刷刷，
还有刷刷的声，对对对，就还挺吓人的，反正。还有人在路边打瞌睡，就直接裹着保温毯就在那儿
啊，裹着保温毯
睡
着
了，
睡
着
了，
对，一般这样。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装备选择上，哎，怎么是不是又唠跑偏了？反正就是，
没事，
就
再给弹回来。
即使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热的比赛，可能你还是保温的这点上，出于保护自己啊，这种虽然就怎么说，以港百的天气，你肯定也冻不死哈，确实冻不死啊，这实话。但是体感上会不太好，如果你不做好保温的话，
对。虽然说是一个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比较热的一个地方举行的越野赛，但是保温的装备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是的，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即使你去热的地方参加比赛，你也要做好保温，就是把你的保暖装备准备好。比如说你看我2016年去的时候就遭遇了极端的天气，它那个更夸张，那个白天还短袖呢，到夜里你穿棉袄都不管事儿，就因为它直接降到零下了，那你怎么办呢？对吧？
那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香港100的故事了。
怎么都让我遇上了？我什么鬼？今年也是
经历比较丰富，
今年中暑的人很多很多。
对
啊，是吧？因为我看直播的时候，在就很多人都已经赤膊上阵了。
对，是的。
而且在 CP4 吧，应该也是耐力学士他们负责的那一个 CP 点，他特意给选手弄了一桶水。我就看就直播镜头里面有很多人在那边浇水。降温，特别热。
是的，是的，对，就是
没想到晚上又那么冷。
对，还是蛮热的，但是其实还行。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参加过更热的比赛很多次，还是说我确实不，虽然是一个胖子，但我可能还比较耐热。这种我没有觉得特别热，我觉得确实是热，
是，
但是你说热，
每个人体感不
一样。对，你说热到某种程度，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 OK 啊，因为赛后我也问了，就是我突然想起来，赛前我看到一个采访，然后就问尤佩全说你觉得今年的天气怎么样？他说没有去年热，我觉得不太好，因为也不叫不太好，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可能他更适合更热一点的比赛，就对他如果热一点更有利。我当时想，那今年这个天气应该还行。我实际上我自己比赛的体感也还 OK， 而且你这一路遇到好多水系，你都可以给自己降温。
嗯嗯，
路上是
武汉还有好多人，
对
对，那个后面有人发的照片是选手在旁边的小溪
哦，对，
洗脸
是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小溪洗脸是 OK 的，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度过一些村子，然后村子有那种类似于水管子一样的地方，
嗯
啊，可以直接，
对对对，你可以直接冲，
降温，
对对对，是 OK 的，嗯。那说回精英吧，继续说精英。
精英其实还，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就是开年的第一场比赛，很多品牌一些新品也没完全推出来，
嗯、
所以可能就个别比如早在23年的秋天曝光的一些新品，比如像国敏穿的那个 Victio Pro 二代，虽然还没试售，但是那些早就爆出来了、
嗯。
像他们这种赞助选手肯定是能上脚，然后包括奥创的这个碳板的波浪峰，
嗯，
然后其他的就真的别的品牌好像也没有太多新品。那个色鱼穿了S-Lab Genius 的那个新的配色，等于那个S-Lab 的 Genius 啊、它在今年应该是没有，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二代的推出，但是新出了一个配色，香港的店铺之前是包姐发了个照片，我看有了，然后国内北京那天我去看那个北京的萨洛蒙店也上那个配色，它是黑色，第一个配色是灰带一点点黄，然后新的配色是黑然后带一点点蓝，完全一样，就是换了个配色，但是这个萨洛蒙的非 S-Lab 版本的 Genius今年会要推出，然后这次港版我见到有一些离跟品牌比较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上脚了这个新的、
嗯、
就是非 S-Lab 版本的 Genius，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而且性能应该也更适合大众选手吧，它不会做的那么精英、
嗯、
大家这个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因为也是无意圈朋友圈里无意间发现了，哎，我说他穿双新鞋，哦，仔细一看跟之前曝光的那个非 S-Lab 版本的是同款，然后我还挺期待这双鞋的。其实今年因为我这个 UTMB 中签了嘛，然后现在其实虽然时间有点早，但是也是开始想这些装备啊、
嗯、
各方面，
对，要早做准备，
对，包括我刚才说那个大满贯加扎马这个4天完赛的，他能这个，因为我最近也在考虑，因为一个170公里长，然后10000爬升的比赛，你怎么去分配体能，包括你前期的训练，你不能前期为了完成这个比赛，你玩命练把自己练伤了。然后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包括在比赛中，因为从来没跑过这么长，你日常训练你也不可能去练一个这么长的距离，那太不现实了。
对，
所以说你的体能的分配、你的策略，包括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都是我最近，至少是从上周吧，知道中签了之后，我就开始思考的问题了。
对，
所以周末传距离都加到50了。
50主要是为了，一是为了拉一个，就是因为上一周就咱们去培训的那一周，然后我那个有点感冒发烧，然后等于那周跑的特别少，想
补一下的时候，
对，想补一点回来。然后昨天其实体感还不错，风大，只是在个别的那个山上有一些风口的地方会大，但是其他昨天阳光挺好，穿着
对阳光好，
对，我里面等于就直接贴身穿的那个 Autopia 那个 Wonderblock， 然后外面套了一个皮肤衣，然后风吹不透，其实还不错。而且昨天你看那么冷的天气，山上碰见跑步的人还挺多的。
对，所以哎，其实刚才波神说的，我觉得就是特别有用。你真的要考虑一下你这个比赛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这次比赛的目标就是完赛。
完赛。
对，
嗯、
但凡我这次目标不是完赛，我早退了。我绝对一秒钟都不坚持，我一点不夸张，我不坚持了，就太
毕竟已经等了好多年了，
对，太折磨了。就我的想法是说，就是我完赛就行，然后可能完赛是我的最低目标，我相当于定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多长时间完赛，然后一个是一定要完赛。就相比来讲，这两个目标更重要的一个是一定要完赛。就像南哥说的，我已经等了很多年了，我必须得完赛，我就再也不来了。
还得再等个至少一年。
对，我再也不来了，你知道吧？就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对，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完赛就真的很不容易了，因为我其实没跑过港百，报名报过3年吧，都没中。
嗯，
都没中。然后今年后来那个其实有安踏包括 Autopia 也都会问说需不需要可以联系找一个名额，但是我那会儿因为等于北马之后我不是去玩了嘛，等于给自己放了一个月假，11月底才开始再恢复，我觉得到1月底2个月的时间有点紧，不太好跑，因为想因为我确实也是想如果要能参与的话尽量奔着小金人去，但是我觉得时间有点紧，不好练，而且北京又太冷了，那个你真是想上量的话有点太受罪了，就没去，明年再说吧。但是我觉得 就是通过这次包括关注佳宁的比赛，他的分段时间，包括整个赛道的海拔，我看了港百真的不像想象中，虽说哎呀麦里浩径啊非常成熟啊，很成熟的这个徒步线路啊很好跑、但是仔细看了真的不好跑，我觉得
对，
包括刚才早起我在咱们还在群里说、我觉得会比宁海还要难，
他
的
难一点啊，
对。你先不说路况，先不说路况，你就说后面所有的爬升，你看前面海拔图，就三个小山头，而且还都不高，
对，
然后所有的爬升全部集中在后面，而且到后面还有一个大爬升，其实真的挺熬人的，因为你的体能包括，而且首先前面很好跑，你很容易跑快，
对，
你的体能分配包括你抑制不住这个，包括你刚出去啊，兴奋啊，景色啊，各方面，你的整个状态在上面很容易压不住，然后到后面之后，然后你的疲劳期啊，包括什么的就不好跑。然后唯一我觉得这个赛道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难的时候在后面可能温度会下降一点，
嗯，
对，
就是相对没有那么热。
嗯，
如果你是又热，然后又去爬一个大爬
升，
那真的就太难了。
对
对
对，
你说的都对，就是、我觉得港百就是成也成熟路径，败也成熟路径，就是因为它太成熟了，踩的人太多了，所以它很简单。就是我所谓的简单是什么？它不会有那种，就比如说咱们去跑，不管是西湖跑山赛，就我以我跑过那些比赛来讲哈，不管是西湖跑山赛还是云丘山，它多多少少会有一种那种相对有难度的下降。但是港百完全没有，就这种技术路段的下降零，就是在我看来是零，
对，不会让你有那种无从下脚的感觉，
完全没有这样的地方。
对，
它就唯一无从下脚是它那个台阶，就刚才我在录之前讲嘛，说它那个台阶是什么样的，它台阶是怎么垒出来的，它是用三个板子三个石板垒出来的，那三个石板再加上上一节台阶，它不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盒子状的那种装置嘛、对吧，然后里边铺的是土，那土经过长时间它会被风吹走，对吧，然后人才也会带走土、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盒子，
一个槽，
对，一个槽，所以就相当于你下坡你都是踩那个槽里，就好多路段是这样的，这可能是算它一个难点，但它不危险，所以其实就是但凡你身形轻盈一点，就你其实也是比较手拿把攥，你是 OK 的，而且就好多人会踩那个槽边，你如果速率快的话你就踩那个槽边咔咔咔你也就下去了，就这种，就所以它没有那种巨难的路线，上也一样都很简单，就这种就单拎出来一段都很简单，但是它就是因为这些就怎么说，人为的因素比较多吧，人踩的也多，它就真的巨坚硬无比，那个路面巨硬，就
所以说一个越野赛，尤其是这么长距离的越野赛，它的难度你不能单看一点，对吧？比如说你看赛道海拔图啊，可能说它比较平缓，但是你也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天气。
对，
可能有些地方天气比较好，但是它的这个赛道的复杂度又上了一个台阶，所以说它的这个复杂度跟难度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
对，
我就在其实我认真的观察这个港百的一个赛事的海拔图，是在佳宁到第二天早上过了 CP9 之后，因为我就在估算佳宁什么时候能到终点，我一看我的妈呀，就跟你们所说的前面都十分的平坦，几乎没有什么爬升，他爬升全都集中在后半段，
对，他真的，
而且你在对最后一个 CP 点中间的话还有700多的爬升，
对，
对吧，
他真的就是不难，而且到最后之后就分段看真的不难，就是到最后我就想你就让我爬吧，千万不要让我下，我下不去，我下不去脚，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下不去脚，然后因为爬升还能杖给你借点力嘛，就你可以把力都压在那个杖上，就大，其实我这样用杖是不对的，但还是可以就是给我借不少的力哈，因为我没有太沉了，我没有200斤，所以那个杖不会断了，所以我真的就是后半程完全是靠杖，所以你想想我后面得有多煎熬，前半程前51公里大概9个小时出头吧，后面的52公里我用了接近一倍的时间，快18个小时，什么概念，就是后半程我还有杖，前半程我没拿杖，就根本不是我前半程跑快的问题啊，就这个具体啥问题回头再聊吧，反正就是这个路它其实真的别把它想简单了，尤其是叠加了刚才波神说的你前半程的疲劳，甚至你前半程可能跑快了，然后外加上说后半程的这种整个路线上的爬升的一个跃升，你会觉得会比较绝望，其实我对爬升我一点都不绝望，就总的来讲啊，因为北方你在北方练习惯了，那它跟三峰比它就是个毛毛雨，而且它没有那种特别陡的爬升，所以我不怕爬升， 哎，反正就是没想到原本自己还蛮擅长的下坡我能那么怕，就是这是我这辈子最怕的一个下坡。太可怕了，哎呀。哦，接着说装备吧，说回装备，说着说着又跑偏了。
嗯
嗯。我注意到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耐克的那个鞋的吧，其实我注意到他那个帽子特别好看。
不是，就是 Nike Trail 这个系列都特别好看。
都挺好看的，对，因为我怎么注意到他的，就是我在看那个直播的时候，就是那个港版的第三名那个美国选手他到的时候，我就看到他那个帽子 ,Nike 那个 Trail 系列的帽子，但我从来没见过那个帽子。
然后你就又想买了。
也挺，其实它设计也挺简单的，对吧？只不过它前面有一个黑色的区域，然后印上那个 trail 的那个 logo， 我觉得包括它的帽型，整体看来就非常的种草。我截了好多图，我还问大家这个帽子挺好看的。
对，国内专柜好像只上过，之前上过一个其他的颜色，就是蓝色带一点点那种淡粉色的那种那个款。但是这个帽子其实好多配色，国外或者。有时候闲鱼上能看到一些其他颜色
哦，我在淘宝上没搜到，我回头到闲鱼去找一下。
它的底是一个发点豆绿色的是吗？然后上面深绿又就反正就是五颜六色的绿拼在了一起，五彩斑斓的绿，是好。
我看到它这个是应该是白的，整体是白的，
哦、
前面是一个黑色的区域、哦，然后是一个淡蓝色的一个淡蓝色还是淡绿色的一个 logo。
嗯，那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那应该是调色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确实是 Nike Trail 系列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颜值非常高
一个系列，就是可惜好多装备感觉国内卖的比较少，我
记得当
时
国内
对吧，
比较少，
当时我们在 UTMB 还看到了 Nike Trail 的那个展位，东西也挺花哨的，也挺好看的，就是货也相对较少吧，因为到现在还没有认真的逛过国外的 Nike 的店里边的 Nike Trail 系列，希望之后出去能再观察观察吧，或者说能买的话去买一些，真的很好看，我觉得 Nike 作为大品牌真的是设计在线哈，颜值在线啊。
对Nike Trail 其实它更多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偏一种美式风格，有点近乎于专业运动和半休闲，因为你看他这个就这夫妇这一对，他在前一天的那个精英发布会上他们穿的 Nike Trail 的帽衫，包括国内专柜能见到一些Trail 系列长袖的，但它是那种混纺的，就是含有棉的，不是纯素干材料的。就这种如果你是完全用于严肃训练是不太合适的，但是它介于训练和休闲之间，你跑一跑吧也能也对也能穿，然后平时穿它又不是特素干，一看穿了个运动长袖那种特随意的感觉。还有对它的其实 Nike Trail 的冲锋衣之前国内上过，但它应该、这是 Gore-Tex 那个 Infinity 那个面料，就不是那个 Pro 或者
是
那个
不是防水特别
对不是
强，
对它主要是防风，以防风为主的那个款，包括皮肤风衣之前也见过，现在 Nike Trail 的皮肤风衣如果去淘宝上买白色的很便宜，200多块钱，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皮肤风衣，没有兜，你要想有收纳功能是没戏，就是一个拉链，然后穿上黑色的贵一点，黑色的可能还得400-500块钱呢。白色的很便宜，200出头，220-230左右这个价格。还有啊，对这个男子的这个 Nike Trail 就这个Taylor， 他等于背的包我仔细看了一下，他前面是没背包嘛，就是一个腰包加俩手壶。然后他应该是在半程换了 Ultrafly， 刚才说了，然后他把包背上了，他最终冲线回来背的是一款小鹰的背包，越野背包。
他可真有劲儿，又换鞋换包了。
对，我估计他可能是那种策略，就是所有这一套到那儿全换，然后背上之后新包里面的水已经加满，然后那个能量胶什么的已经都装好了，所以他是可能是这种策略，
直接就换，整个就换了。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策略特别好，也适用于普通人。我其实建议大家这样做。我本来是打算这么干的，但是我后来又怂了，就是我又觉得一套都换很麻烦。但事实证明，因为我们是大众选手，到的晚了之后人巨多，而且港百特别想吐槽的一点是，他没有换装的区域。就是所谓的没有换装区域是没有换衣帐篷的，你要换的话你就要把包取出来然后去到厕所里边换，那厕所其实又没有挂衣服的地方，你就换起来巨麻烦，所以最后我只换了上衣，然后包我本来也没打算换，所以胶什么的我也就没换，我还是用了我当时包里剩的那两只，我也没加，好加了两只，小周哥给了我两只超凡依旧，然后其他的我就没有再加，结果我就把我新买的 Oversteams 的那个含大量咖啡因的那个胶给漏了， 所以后来我觉得巨困无比、哦、我本来吃了 Molten 那个胶，但好像那个咖啡因那个也没太管事儿的感觉，
劲儿不够大，
劲儿不够大，所以我当时在想怼的时候没了，因为我好像就是一只还是两只 Molten 那个胶就没有了，
嗯，
嗯，就没吃上。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想真的想稍微在这个时间上节省一点，还是可以全套换的，当然前提是比赛有换装地方。而且我跟你说今年港百换装的那个包巨烂无比、嗯、就看起来材质还挺好的，底下是那种稍微防雨布的那种感觉的这种设计、
哦、
然后上面是拼接了一个布条，但我拿到我的这个包的时候它已经烂了，就是它从拼接那个地方撕开了、
啊、它这个据说是拿之前的一些物料回收再利用做的这个包，
嗯，这个没毛病哈、
啊，
没毛病、
嗯、
但是我觉得你至少做的结实一点，因为这种的话我里面放了很多小物件、
嗯、
我就很担心它会丢掉，
有可能掉，
对，后来我就让朋友帮我拿回酒店了、
嗯、
就不没有放在那儿，因为我觉得我要是放在那儿的话我那个包 100% 会
漏，
因为他们环包也非常的粗暴，就是你从取包的地方把你的包取来，然后你换完之后你再把这个包直接丢到一个类似于衣物回收的一个地方，也没有人帮你看着、
嗯、
你就往过一扔就完事了，就这样、
嗯、
就好是好在没有人偷你东西，但有可能的问题就是他会从那个烂的地方东西
掉
出来，对，
小物件，
对
对
对，
他、嗯、那个应该是我仔细找了一张照片看了，它就是之前的一些广告的展板啊，或者那种海报的那种布、
嗯、
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是那种类似于编织袋那种编织结构的，所以如果它要有一个、
嗯、
破口，然后可能一扯就很容易扯开、
啊、
它不是
那
种
材料就
对，不是那种防撕裂的，对对，比较脆，再加上它可能是之前的物料，然后有一些时间的氧化日晒，就这种材料特别怕晒，晒多了、
嗯、
然后很脆，一撕就开就折，这种
是的、
嗯、
是的，
对，
所以它就脆了，我那个就直接就开口了、
嗯、
那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再把它扔回到，
对，其实刚才嘉宁说那个换装点，包括就我在直播里看，因为那天也追了下午追了大半天直播，一直看到晚上他们那个前几名冲线，我就觉得这个补给站也挺随意的，
非常随意，
就随便找个，因为它好多是在那种在山间可能休息的小亭子啊，或者有个卫生间的那种区域，
是的，没错，
大家随便哪个团队，这个某品牌团队占一小块地儿，摆点东西，来了就跟这儿，它不像之前咱们跑过一些，比如像宁海啊什么的，它是在一个院子里啊，或者一个区域，你进来之后会有一些椅子，或者你怎么样更方便，这个就是好像就是这片区域，反正你就在这儿折腾完了，你再出发就完了，就有点稍稍有点随意。而且刚才我说那个、其实如果要是有两套，就是你的装备够你这两套，你有两个背包、
嗯、
然后四个壶，然后你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包括比如说如果他前面不查头灯，你后面查头灯，你可以就是你自己把这些东西你自己捋清楚搞清楚，包括你需要后半程需要的能量胶你都装好，其实这种是最合适到这，哪怕你如果比如说男生啊不用换衣服，或者说不用很随意脱就光膀子再换比较方便，这样的话可能你换个背心儿，然后背上一个新包，甚至换个鞋换个袜子，
很爽，
还是会比较方便、
嗯、
因为直播里我看到有一个，我具体哪个品牌我记不清了，肯定是品牌的选手，然后因为他有后援团队帮他做补给，先往他的壶里灌那个粉，还不太好灌、
嗯、
因为那种粉剂的往里倒那个壶口还比较小，
对，
就是很费劲，然后如果你的壶要是有多余的壶，你完全可以提前冲好来了，哪怕他不用换包，换个壶就走了，
对，
然后你可能隔两个补给站，这个团队的人又能过去，再给他再换回来，
是
一样 的，就是时间能节约很多。
对，我觉得有条件的话，有人百公里有人能给你私补，真的不要太幸福。而且就像波神刚才说的，你最好再换装点，我觉得就全套准备，你就衣服咔一换，你整个人都精气神都不一样。就是你换了一个干爽的衣服之后，你体感上会非常的舒适。然后再一个，这样就真的非常节省时间，因为我就非常浪费时间。我在补给点连吃带换装，大概待了有小40分钟吧，我没具体算，应该可能比40分钟还要多。而且、
啊、
我这还是有两个人三个人在帮我的情况下，
嗯，
但是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坐或者换鞋等等，就是他这个比较浪费时间，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比如说我这个换装包里东西我都没有按照比如说我拿的那个顺序，我可能就是胶堆了一堆，然后那个换的衣服又堆了一堆，又有鞋什么的，没有做好完全的分区，其实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
对，一些细节你到现场的时候你就发现准备不好的话还是挺耽误时间
的。是
的
是的，就这个细节非常耽误时间，而且你就想想我在换他换装那地方真的非常随意，而且他其实所有的补给点都很随意，就是一片草坪或一片大平地，然后支桌子，而且没有什么真正休息的地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比赛的魅力之一，其实他也没有必要给你，
这就是他的特色，
对，没必要给你提供多少休息的地方，他就是我跟你说港百的补给点就是给你提供了几个椅子，然后你可以往那儿一坐、但是人多的时候那椅子你得抢
椅子
对你坐不上你知道吧，
抢椅子，
对，就真的是这样，就一个塑料椅子也没有多舒服，但是那时候对于都已经很累的人来说能坐一下就不错了。对对对
对对对，
是这个感觉、
对，其实他在这种地区包括国外很多地区这种比赛就他还是遵循的，就是第一是简约环保，然后再加上可能就相对来说会首先要考虑不要影响到其他的人，就是你可能因为毕竟跑步的人还是少数，或者是了解这项运动的人还不太多，然后尽量不会去影响到其他的人或者影响到其他的事情，然后造成一些负面的大家对这件事情一些负面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就是挺重要的。而且你从他的起终点的搭建啊各方面其实都是相对来说对针对他这个比赛的品牌来说，可能它的搭建会怎么说，说俗的就是有点简陋啊，跟国内很多比赛一比会明显会节约很多，但其实它是一种尽量减小对其他的环境啊包括人物的影响。
对、
是这样
的。我觉得这个搭建不是问题、就我可能唯一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我认为就是没地儿让你休息一会儿，这个补给站那地方也是没有换衣服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去看 UTMB 的那种大站，它其实也是搭了巨大的帐篷、然后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比如说像港百这种设置，万一下雨或者怎么样，就大家会比较惨。没有躲的地方、
没有躲的地儿。
对
对
对，就相对会比较惨一点。但是像 UTMB 那个设置就会不一样、UTMB 就直接大站的话，它是那种大帐篷嘛。然后如果你想休息，它里边是有那种长凳，至少你可以躺下来，虽然也没舒服到哪儿去啊，但是你可能有一个能躺平的空间。我昨天回到家之后，我算了一下，我的天哪，我大概有接近48小时没有做躺下的这个动作
一直保持
一直
垂直的状态
一直都是垂直或者说就是坐一下的这种状态。然后我从香港回深圳的不对，我是从深圳到机场的这段大概就是10公里走的路，我直接就在出租车上睡着了，然后就睡得人事不醒，我都不知道我啥时候睡着的，是司机喊我说哎到站了到站了。就特别夸张，真的就是确实是。
毕竟经过这个一个100公里的加上这个舟车劳顿是已经到一个极限了。
真的是就还蛮极限的。但是的确补给站设置上我觉得就这点瑕疵，别的真的没有，别的就是食物什么的都很丰富，都很棒，
也很丰富是吧？
可以说说佳宁的装备、
对对，佳宁可以分享一下你在港百整个的装备的一个准备有哪些，就是可以给大家分享的经验或者说踩的坑吗？
我就直接说踩坑吧。其实准备什么装备这肯定是因人而异吧，对吧？每个人想要的装备都不一样。但刚才其实咱们已经说了一部分，如果说你跑百公里的话有换装点、你怎么准备会比较好一点。那对我来说我可能比较幸运的几个点可以先说一下。第一个是有人私补，所以就是我可能会收到一些装备上的建议。你比如说我在 CP5 换装的时候，我刚才讲了，我就是在小周哥跟浩然的劝说下，我把壳背上了。我本来当时不想背了，我觉得够了，但他们说以防万一你还是背上吧，我就背上了。
对，
这就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跑比赛或者比较兴奋，很多点你考虑不到，或者说觉得就算了，但是说在旁边人能提醒你，给你一个劝告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建议也好，这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也是一个坑，就大家可以多注意，如果你跑这种长距离的耐力赛的话，你胶一定要多准备点。我最开始只带了大概6-7根胶去吧，就有人在我的小红书下面提醒我说你胶带少了，然后我说那我就再多带几根呗，所以我其实临时又去买了几根胶，我可能最终的胶的储备有近20根吧，我带到现场的可能有17-18根，但我最后吃了可能有10根左右吧。对，可以提一点说港百的这个补给是有盐糖的，它是有两种，那种硬糖还有那种两个都是硬的啊，有一种是那种透明的，有一种是压成了有点像压片糖果的那个那种 样子，然后非常非常好，就是我每到一个补给站我就抓一把装兜里，每隔两公里一补，每隔两公里一补，所以我是没有出现抽筋儿这种状况的。当然因为我也跑得慢，所以就也不会抽筋儿，就是所以那个
时间长，
对，盐糖我自己也带了很多，最后没吃我的，吃的全是组委会的。
可以，这个省了。
哦，可能回来还赚两个。
可以。
然后这教的部分呢，就是说提示大家教和吃饭要分开来看，就是这是我觉得一个我之前没有意识到的点。就我心想我因为我之前跑50或者跑100，我都是补给站吃饭，饿了吃胶，或者说稍微有点饿的感觉就赶紧吃胶。但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补给应该是把这两个分开来看。怎么个分开来看呢？就是你胶要按时补，比如说你从这个补给站出来每隔一个小时你就要补一次胶。就你不管你在补给站饿还是吃的多还是少，你都要把这个胶怼上。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我补给站吃了，我肯定就能再扛到下一个补给站，我也不一定中间非要补胶，除非这个站特别长，比如说12公里爬升800，那我可能中间要吃根胶顶一下。但实际上还是应该，比如说我规划好，我大概每多少公里就要补一根胶，就这个是要做好提前规划的，一定要做好提前规划，尤其是这种长距离的耐力赛，就过了50之后，这个就别说过了50，过了30之后，它就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了。这个我其实就没有意识到，所以我在 CP3 到 CP4 的这个过程中，CP3 到 CP4 这个过程中，我中间就有一段有点，应该是 CP2 到 CP3，sorry， 就有点掉电，我就是因为当时胶没跟上，
没补上
、对。然后这是胶的问题，然后再一个就是给设备充电，我这次给设备充电这件事儿。吃了两个亏，但是都补上了。第一个亏是我到了香港，我才发现我的手表没有充进去电，所以我开不了机，我导不了图。我最后是临时在起点借了一根线，然后借了一根线把这个电充到 65%。到最后，我跟你说，这高驰这 Apex 确实牛逼。到最后我还有10%几的电，我就我
这个续航还是可以的，
27个小时啊，接近。就算27个小时吧，那我的电竟然是满电，然后而且我还连了我的臂带式心率带。它是满电的。然后佳明265开跑的时候 97% 的电，到102公里的时候没电了。
这是一个对比。
965, sorry, 佳明965。
965,
对，然后没电了。所以就是最后还是没有电的高驰顶了大作用。但是我因为找人借到了充电器，你说万一你要没有人借充电器怎么办？你是不是装备就没了？就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虽然它不是个强制装备吧，但是这个东西也有点用嘛。
自己的记录就没了，
对，
挺难受的一个事。
是。然后第二个充电上踩的坑是什么？我带了两个头灯，然后其中一个头灯是我新买的 Milestone 的那个头灯，420流明的。我本来是准备拿它当主力的，因为晚上我准备的帽子是Milestone 的帽子，它这两个是配套的，其实也没什么配套不配套的，就是我追求一个品牌统一嘛。然后
品牌配套，品牌是配套的。
结果那个灯用了大概没1个小时就灭了，我才想起来我没给它充电。
嗨，
然后更尴尬的是，我带了充电宝，但我没带那根线，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根，在比赛的时候准备一根，比如说多头的那种充电器。如果你设备是不同的接口的话，这可能会比较重要。所以我当时
拿充电宝给头灯充电，
对，就所以我就尴尬了呀。
我觉得那个那确实比较尴尬，因为头灯应该算比较费电的。
可是我没有带
充电宝给他，
对，可是我没带
线
呀，线
也没带，
对啊。但是我带了两个头灯，这是我聪明的地方，我就怕其中一个头灯出问题，因为一个是充电的，一个是带电池的。那我要么就是充电的头灯带一个，再带一个带电池的头灯，要么就是带一个带电池的头灯再带备用电池，就是我这个一定要是两份都准备的。我对黑暗这件事儿是稍微有一点顾忌的，所以我一定是把这个带好的。到最后我就是用我那个刚换了电池的 BD 头灯撑完了整晚。
那可以的，刚换电池它的亮度其实是足够的，而且能够支撑足够长的时间。
对，这几乎就是我想说的，我可能在装备准备上出的一些岔子，这都还是算没出大问题的啊，就到最后都搞定了的。出了大问题的是什么呢？袜子，
袜子。
哎呀，
对，我们就听说，因为我们佳宁的赛程备受关注，大家就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来打听佳宁到底跑得怎么样。应该是你已经都过了 CP4 CP5 了，然后你发了一个消息说是磨炮了，对吧，而且是20公里就开始磨炮了，所以我就在想这么长时间是怎么扛过来的，而且这个炮是怎么来的。 嗯，因为我第一反应是你应该是穿了新鞋了，因为我知道你在港买之前买了一双新的奥林巴斯，
嗯，
对吧？
对。
其实结果是为什么呢？你还说说吧。
哎呀，我当时是这么计划的，我当时计划是我身上背了一双袜子，因为在比赛前也有人提示我说你袜子要多背几双，每比如说每个25公里你就换一双袜子。
嗯，
这样的话就是
25公里换一双袜子，
能有效的避免磨泡。但是我其实的想法没有想过25公里要换，但我心想以防万一我就带一双。然后我就败在了一是袜子穿错了，二是偷懒了。没袜子穿错这个真的就是我绝对是脑抽了。我带了一双压缩袜，其实这个袜子日常我路跑穿非常好穿，但是这个袜子有一个问题。它什么问题呢？一是我路越野跑没穿过。第二，
嗯，
我是38的脚，这个袜子是40到42的，你路跑的时候是感受不到袜子变大的，
嗯，
就是袜子是它大了的，
嗯，
就是因为你鞋带你肯定会系紧，路跑你不可能鞋带逛逛来逛去，对吧？你肯定会系紧鞋带，所以我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穿上这双袜子跑越野，这问题就来了。我前20公里我就发现我鞋带可能稍微有点松，但是我一直没停下来系，甚至我都停下来买可乐了，我都没系鞋带。
嗯，
你知道吗？这就是偷懒的那个点了，就是懒，在这时候害了我一个大命呀。然后我就没换鞋，我也没换袜子，就到20公里我也懒，我也没换袜子，我就还穿那双鞋顶。然后到了大概30公里，到了 CP2 的时候，我就是见着小周哥的时候，小周哥我私补嘛，见着小周哥的时候，我就说我这个，可能脚稍微有点磨。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我觉得它可能还就是个小问题，
嗯，
就因为它没有影响到我，你知道吧？我就觉得它是个小问题。我说那 OK， 我就继续了，我也没想着把我身上带的那双袜子换过来，因为我身上带的那个袜子是尺码 OK 的，
嗯，
啊，然后我就继续呗。结果到了50公里换装的时候，哇塞，我一掏出来那个脚，其实我当时真的退赛的心已经起了，就是我的脚上那时候应该大概已经有两个很大的水泡了，是很大的。但是我又不能处理它，因为我害怕那个时候首先我没有妥善的处理办法。后来我问了一下，他们说在医疗点，他那个所谓的医疗点，他只给你一个水泡贴，他不会帮你戳破放水，这种动作是没有的，而且没有这个器具，他也不会给你干，所以我没有办法放水，那我就只能让它留着吧。我就换了一双羊毛吧，然后换了一双奥林巴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塞，我解放了。我就刚才说我这个感觉住进头等舱的那种，就是坐上头等舱的感觉，就刚开始啊。但是你知道时间久了，那些水泡，因为有水泡的地方你会代偿的用其他地方去代偿它嘛。
嗯，对。
那你其他地方也就会接着窜出水泡。
水泡会传染。
所以到最后回到家之后，我看了一下，我的妈呀，我这一个脚上平均一个六七个泡吧，反正就是还水泡，大水泡套小水泡，脚趾头套在水泡里，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我说怪不得，我是一个特别能忍疼的人，我到最后我已经忍不了了。我从 CP7 开始出来，我这个就属于完全无法下坡的状态。我下我就这个脚就要掉了，就是我每下一次都是龇牙咧嘴的，就特别夸张。啊，反正就这个鞋跟袜子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大家一定就是根据赛道，根据前人经验，该换袜子的时候换袜子，那该选什么样的鞋，一定要选什么样的鞋。当然，我只代表普罗大众啊，就不是我代表跑得慢的普罗大众，不代表那个跑得快的，跑得快你随意啊，这不是什么经验之谈，就是我觉得这点选鞋选袜子上一定要慎重，而且千万不能偷懒，我就是太懒了，真的。
真的是，嗯，大家从佳宁的这个经历里面，我觉得也能学到一些经验吧。就是那个袜子，我真的没想到是因为袜子穿大了，它导致你脚磨。然后我也没想到，就是你已经觉得这个不太对劲了，你还咬着牙破了。
哎，对，你能想象吗？我鞋里有一个石子儿，我是忍过了20公里，我才把那个石子儿倒掉的。我也服了我自己了，我就是为什么能懒成这个样子，就是不能接受。
就当时就是着急赶路，然后也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大问题，跑着跑着它就没了，是吧？然后你就选择性的忽略了这个问题。
是的，我真的是怎么想？
但是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说是马拉松，或者说是对应这种长距离的越野跑来说，你可能打败你的就是你鞋里的一个小小的石子儿，或者说是一个小小的不适，到最后的话它会被无限的放大。
对，我就是吃了又哎，我今年真是不是今年，是过去的这一整个赛季，就是马拉松也犯这种错误，越野跑也犯这种错误，就一整个轻敌住，真的我检讨，我以后再也不跑了。哎，太 太可怕了，真的真的，就是到最后真的他就已经放大到你没有办法承受的状态。要不是我那个完赛的信念一直支持着我，我绝对就退赛了。
是是，就是对于长水泡这个事儿，我都惊了。你这两个脚加在一起十来个水泡，你竟然是还能忍得下来。我要是我最多最多一个脚也就一个两个水泡这样，而且到后来我不是疼，疼是一方面，其实就会让人觉得很烦躁。
嗯，
就是那个一下脚他就会给你一下子，一下脚就会
对
那种疼痛提醒你一下子，就特别的烦躁。
你知道我的感觉，就我跟他们说，我说我就像踩在了仙人掌上，每一脚都是。然后关键问题是你还要适应你踩的仙人掌，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能停，你再一停，你就要重新适应踩仙人掌的这个感觉。这是哪种酷刑？
你给你好好的上了一课。
对对对 对, 对，一定要认真。我这个装备虽然我都带了哈，但是我真的只是最后一课，就是在晚上睡觉前我才真正准备好明天要穿哪身衣服，穿哪个衣服，然后要带几只胶，哪些胶是什么时候带。我觉得这些工作都应该是你提前拿小本本记录出来的，就这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会更细致一点，更严谨一点。我可能就是不够严谨，我还是没有把百公里当成一个大事儿，就觉得哎呀，咋这还不能完赛呀、啊？真是的，是不是、啊？咱又不是没练，
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轻敌是吧？结果
确实是太轻敌了，嗯，害死自己。
对，我觉得至少像袜子这种东西，还是贴身的东西，还是至少赛前要磨合过的。新的全新的，可能不太推荐吧。或者即使是全新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东西跟你之前一直在穿的是同款，
嗯，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可能我之前越野，我可能爱穿经济的那个五指袜，厚的 Ultra 的那个越野系列，那可能比如说临近比赛了，我突然发现我那个破了，那我可能只会去买这个同款，买一双新的，哪怕可能没穿过，或者可能这两天赶紧走路的时候穿一穿，
嗯，
训练没时间了，走路的时候穿一穿，它的基本首先它的材料，然后它的结构各方面是完全一样的，
嗯，
我肯定不会去冒险买一个新款，比如我一直穿这个隐经济，破了，那马上比赛我突然买双 CIS 的压缩，那我可能不敢这样干，因为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能适合。就像嘉宁这，因为嘉宁这个你说是那个黑绿配色的那个袜子吧？
对，是
啊，那个袜子我也有，我因为尺码肯定是合适的啊，我那个不偏大，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袜子不是特别适合热的天气的越野跑或者路跑，
嗯，
因为它比较
厚。
厚它对它虽然压缩很好，压缩感还可以，然后也很紧，不会说造成那种摩擦，但它可能的问题，我觉得它的问题是在于厚，然后天气热你出汗多之后，它的散湿的那个性能会下降，因为它太厚了，
嗯，
然后可能天气太热了，然后这样水分过多的在脚里捂着，可能容易导致水泡。
对，我最大的问题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我那双马法特它不是偏大，它就是我合脚，就正常我选鞋的那个码，也不是刚刚好了，肯定是大一点点的，但是它就遇上像香港这种天气，其实我应该穿一双薄一点的袜子，
嗯，
会更合适一点。哎，
热胀冷缩，
我真的是绝绝子，就是把能踩的坑全替大家踩一遍啊，这，
嗯，
就是太可怕了，真的是我应该后来我换了一双羊毛就好很多，因为那我奥林巴斯那双鞋是有一丢丢大的，所以我换了一双厚的羊毛，又是夜里，
嗯，
而且还慢，所以他就没有加持，剩下加持就崩的全都是因为我自己带长了，我就是不敢用前脚掌。完全的落地可能就是偏一边，比如说我水泡在左边，我可能就偏右落地，然后右边又击出水泡，
嗯，
那行了，那好了，就全脚掌落地吧，然后掌上就脚掌上又也是水泡，我的天哪，哎，
多了好几个水泡给你缓冲
啊，嗯，
对，因为你就肯定就不自然的就会去躲避你疼痛的区域，然后导致你的跑姿变形，就跟我那个那年大舞台，然后大腿拉伤之后在后面跑，后来我看朋友拍的那个小视频，我看整个跑姿就已经变形了，
歪了是吧？
对，就你完全因为你这块疼嘛，你就会尽量不会就是让它直接去落地，哪怕它不发力了，你落地震动那一下大腿前面也会疼，然后你就会有点垫着脚啊，特那样的去落地，然后整个人就觉得特别扭。
我是横着下来的，
嗯，
就是我是那种螃蟹步了快，就是整个人是叉着，也是就是那种走下来的，真的是哎，就没话可说，都赖自己，真的不能赖人家别的，就太惨了。
对，哎，装备方面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佳宁，我看你穿的那个 Autopia 那个新的还没上的短袖
啊，
我还挺好奇的那个感觉怎么样，因为那个从之前上马就已经有部分朋友穿了他那个就测试版，我觉得那个料子细看的话很像那个 Sara 的那个特别薄的那个料子，
它就是跟 Sara 一毛一样的面料，
是吧？我因为看着那个纹路，它的编织结构啊，纹路那个圆圈型的，就特别像，然后也挺薄的，因为我看你那个白的那个就非常透，所以看着挺很轻薄，所以想问问你那个衣服感觉怎么样？
非常轻，
挺期待的。
对，我非常轻，我前50公里都是穿的那件 T 恤，而且我觉得透气性挺好的，挺适合港百这种天气的。我没有感到这件装备给我带来就是那种这种闷热感是没有的。就是也挺舒服的，亲肤也不错，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这衣服我觉得可能让我唯一挑毛病就是它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长，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拿着尺码大一点，然后它可能就是版型上相对长一点，我不知道后期他们会不会调整，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我回来观察了一下，它还是相对比较娇气的一个面料，在越野包的摩擦下还是会有一点点起皱。
明白了，就跟那个包摩擦的地方是吧？腋下那块。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对，腋下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有一些摩擦，
确实，如果包背的不紧的话，有点晃，时间长了是会磨的。
对，是的。然后别的其实没什么，我觉得那衣服包括它那 logo 的颜色我都挺喜欢的。就因为它是个白色，它 logo 是一个小小的淡紫色，还挺好看的。我不知道它回头试售的版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有试售的话，到时候再说了，再看了。但是面料确实是挺舒服的，挺舒适的，很亲肤，很轻，很透气。这衣服如果上的话，但我估计应该也不会便宜。
成本在那儿了。
是的，是的，
对，因为我单独看面料会觉得会比他们去年的那个风洞的那款
要哦，你那个我觉得比那个还要舒服，
要舒服，对吧？
要软，对对对，
期待试车版出来，
对对。
行，好，那关于香港一百装备我们大概就聊到这儿，包括我们一个赞助商，然后前线的观察以及佳宁的一些经验分享都聊到了。那大家有没有参加港百，你在港百中间观察到的有哪些装备上好玩的事儿，或者说你自己有哪些经验，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
是的，
佳宁之后还跑吗？港百，或者还跑百公里吗？
我这就真的，我其实自己之前就说过那个话哈，就是我如果以后有这个百公里20个小时左右完赛的水平，我再跑百公里。那这次其实我是高估了自己能力，也不叫高估吧。其实如果按照正常的计划，我应该在22到24，其实偏离预期不算太远，就是或者说以我的那种我想跑百公里的那个时间不算太远，以这个时间完成百公里，而且前面其实都还 OK。 但哎，这万万没想到就是自己给自己挖了大坑嘛。可能以后我估计我要真的就是回归到那句话，我要是没有这个20小时左右完赛的水平，我就不参加了。100公里我就说再见了，我觉得就是50公里轻松加惬意，你想慢你慢不到哪儿去，反正就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全走，我10个小时怎么着也10个半小时吧，我怎么着再难的比赛我也完成了。但是就我说国内的啊，就是就已知的可能有的比赛我10个半小时怎么着也完成了。但是100公里真的太煎熬了，你犯一点点小错误，就像南哥说，到最后都会被无限放大啊。他真的不是说你50公里你乘以二，如果乘以二你还可以承受，我觉得它是乘以200，所以拜拜了。尤其是我这次还真的就是全靠意志力坚持完了，就到这儿了。我还最后我还回忆了一下，我说哎呀，为什么我的每一个百公里都这么艰难，就都没有特别美好的回忆，要么就是恶劣天气，要么就是自己装备选择出问题，就总归有一点会出事儿。不想跑了，不想跑。
好，那暂时先把话撂在这儿啊，等下次佳宁再报百公里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节目翻出来啊。
啊，还在翻旧账呢，不报了，不报了，放心吧，放心吧。
行，好的，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本期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我们既是种草大会，也是避坑指南，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